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这一周发生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科技新闻。先来说一说 OpenAI， 它在过去的这一周发布了几个重磅的更新。首先呢，就是周一9月29号的时候推出了即时结账，叫 Instant Checkout 的功能。这个功能呢，会先在 ST 上上线，不久呢就会对有 Shopify 的商家推出这个功能。那这个功能呢是在之前 ChatGPT 的购物功能的基础上增加的。那之前的购物功能呢，就是用户可以和 ChatGPT 聊天，给出自己的需求，到最后呢 ChatGPT 就会提供一个购物的链接。有了这个即时结账功能以后呢，用户就不需要离开 ChatGPT 去另外一个网站，他可以直接在对话窗口里面结账，完成整个购物的过程。OpenAI 在博客中说呢， ChatGPT 推荐的产品完全是根据相关性排序的，没有任何赞助的内容。那公司呢会向使用这个功能的商家收取少量的手续费。同时 OpenAI 还直接开源了自己的代理结账协议，那这个协议呢是和 Stripe 联合开发的，所以使用 Stripe 的商家呢，他只需要增加一行代码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而不用 Stripe 的商家呢，也还是可以用 Stripe 的接口，或者是采用这个协议中另一个接口来开启这个功能。对于商家而言啊，如果他想要自己的产品出现在 ChatGPT 的这个即时结账中，就需要提供详细的产品的信息，包括产品的介绍、实时的价格更新、库存等等。那 ChatGPT 的产品负责人说，有些商家甚至提供了比自己网站上更加丰富的信息，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出现在 ChatGPT 的推荐清单中。这个负责人还说呢，以后除了这种传统的 SEO 搜索引擎最佳化这种网络行销的手段，可能还会出现 AIO， 就是针对 AI 的优化的这种网络行销手段。也有旅行专家预测，未来人们计划旅行可能就会更加的容易，因为这种聊天软件加上结账的功能，就让人可以一站式的完成所有的旅行计划。那同时呢， AI 可能会帮助你找到最优的折扣。另一方面呢，因为 OpenAI 开源了这个协议，所以不单单是 ChatGPT， 理论上任何公司如果想要在自己的 AI 助理中集成这个协议提供即时结账的功能都是可以的。这种购物体验呢，其实 OpenAI 并不是第一家推出的，比如说在去年 Perplexity 就推出了类似的这种对话内购物支付的功能。微软呢，也是通过它的 Copilot 商家计划提供了对话式的店铺功能。这种新兴的购物支付体验，对于 Amazon 这种传统的电商啊，或者是传统的 Google 搜索购物的服务，其实也是一种冲击。当然了， Google 在这方面也是有自己的行动的，他家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推出了自己的 AI 购物协议。那这个协议呢，其实和 OpenAI 这周开源的这个代理结账协议也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另一个来自 OpenAI 的重磅更新呢，就是它的 Sora 2和相应的 APP 应用。在周二9月30号的时候， OpenAI 正式发布了音视频生成模型 Sora 2。而引起更多注意的呢，其实不是模型的更新，而是 OpenAI 推出了 Sora 的应用。这个应用呢，类似一个短视频的社交平台，只不过上面的视频全部都是 Sora 2生成的。从技术层面上呢， OpenAI 介绍说，第一代的 Sora 相当于是视频生成领域的 GPT-1， 而 Sora 2呢，相当于是 GPT-3.5 的水平。那 Sora 2能够更好的遵循物理法则，在生成视频的同时会生成相应的音频，对于复杂的指令的执行的能力也有显著的提升，而且呢，可以根据一段文字的输入生成多个视频。再来说说这个 Sora 应用，目前呢，它还是需要邀请码才可以注册，注册的时候呢，需要录音频、视频验证身份，然后呢，可以通过 Cameos 的功能把自己或者是其他人插入到视频里面。用户可以设置是否允许其他人使用自己的形象来制作视频。这个应用目前呢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的 iOS 用户可以下载，每个用户可以邀请四个朋友加入。当然 OpenAI 呢还推出了针对青少年的一些防沉迷的措施，比如说你每天最多可以刷多少视频呀，可以让家长增加一些限制等等。虽然需要邀请码才能够注册， Sora 的这个应用发布的第二天就在美国 iOS 的 App Store 总榜上排列到了第三位。 估计呢发布的前两天就已经有了超过16万的安装量。那对比一下 ChatGPT 呢，是发布的第二天排到了第一， Grok 是第四， Gemini 呢是第六。不过 OpenAI 发布 Sora 应用的这个行为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一些 OpenAI 的前员工公开在 X 平台上对于公司的这个做法表示不赞同，还有人呢在 X 上提出这个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你在九月份接受采访的时候刚刚说过公司的目标是希望有足够的算力可以帮助攻克癌症，实现 AGI 人工智慧，那转头就发布了一个短视频应用。Sam 对于这件事情的回应呢是说公司的研究重点是没有变的，但是呢想要用这个应用来展示一下这个技术多有意思，以及顺便赚点钱。那 OpenAI 要赚钱呢，这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毕竟他家成立的时候呢是以非盈利组织成立的，有着强烈的使命导向，即使后来他转成了有限利润公司，也还是设立了一个非盈利的母公司作为控制者，但是另一家公司要赚钱可能就没有人有疑问了。Meta 在周三10月1号的时候宣布说要把用户和 Meta AI 交互的数据拿来用来帮助平台投送定向广告。那 Meta 说呢，他家会在12月16号之前更新隐私协议，未来几天就会正式的通知各个用户。这个新的变动排除了韩国、英国和欧盟的用户，因为当地的隐私法案不允许收集这种类型的数据。这个事情的出现呢其实并不意外，毕竟 Meta 长久以来就是靠用户数据来投送定向广告，而现在呢他家发现说每个月都有超过10亿人和 Meta AI 交流，其中不乏比较长或者是包含很多细节的内容，既然大部分服务都是免费的，那就从数据上把钱再赚回来。Meta 公布的这个变动呢是包含了 Meta AI 的所有的功能，所以除了聊天以外，也有可能会来自它的智能眼镜里面和 AI 相关的功能，比如说你一些通过 AI 进行分析的音视频，也可能会来自它新推出的这个 AI 短视频，或者是来自他家的图片生成产品。那 Meta 说呢，用户是没有办法选择退出这个数据收集的，但是他在收集的时候呢也会去掉一些敏感话题相关的数据。说完了两家公司在 AI 领域的更新，我们顺便说一下 AI 法案方面的最新消息。在这个周一9月29号，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 SB53 法案，这个呢是全美首例针对大型 AI 公司的透明度要求的法案。SB53 是9月13号，也就是三周前在加州立法机关通过的。那这个法案呢，要求大型的 AI 实验室，比如说 OpenAI 啊、Meta 去披露他们的安全协议，而且这个法案对于这些公司员工的吹哨行为也提供了保护机制。除此以外呢， SB53 还设立了一种机制，允许 AI 公司和公众向加州应急服务办公室报告潜在的重大安全事件，而且这些 AI 公司呢还需要报告没有人监管下发生的这种犯罪活动，比如说网络攻击或者是模型进行的一些欺骗的行为。可想而知呢，这个法案在 AI 业界已经是遭到了很多的反对。其实除了 Anthropic 支持这个法案之外，科技公司普遍认为州一级的 AI 政策可能会造成法规碎片化，阻碍创新。那像 Meta 和 OpenAI 呢都其实极力的去游说反对这个法案， OpenAI 甚至还写信给了纽森州长，劝他不要签署这个法案。而 SB53 的通过呢，可能会给其他州提供一个范例去通过类似的法案，比如说纽约的州议会其实已经通过了类似法案，现在就等着看纽约州长会不会签署。那在加州呢，除了 SB53， 其实现在还有另一项 AI 相关的法案已经在加州议会通过了，就等着看州长会不会签署。这个法案呢叫 SB243， 那这个法案针对的是 AI 伴侣聊天机器人进行了一定的规范，要求运营商实施安全协议，而且呢如果这些运营商不能够满足标准的时候呢，他们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除了以上几条新闻呢，上周其实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 Amazon 召开了硬件产品发布会，有几家汽车制造商包括通用汽车、福特、Tesla、现代都公布了他们最新过去的这一个季度的电车销售情况。 那个7500块钱的联邦补助是在9月底过期，由于这个的影响呢，这几家公司都看到了上个季度电车销售的增长。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说这些部分的内容了。那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